大家平安。这一章呢，延续神给大卫的约，神给大卫的祝福。神已经答应过大卫要做什么呢？第十七章，神说，十七章第十节，他说：“我必祭服你的一切仇敌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。”那所以神已经应许过大卫要对付他一切的敌人，好像刚才几个分享，那宝云现行他们分享一样，又好像顺服分享到我们不能做神，我们不能做别人的神，对，当那可惜，当我面对问题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去处理那个问题？我该找人吗？那神给大卫的应许，神说我必帮你对付所有的仇敌，那这个东西到底神的意思是怎么样？是神要大卫说你就去打吧，反正我都答应你，你所有的敌人我都把都交在你的手中了，你就去打，你尽量打，尽情打，拼命打，反正你打哪一个我都让你攻下去。如果大卫这样解读的话，大卫的心就有问题了。大卫的心就是那一种好像很有野心的，我要不断扩张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应许的，我怎么去抓那些应许呢？我抓那些应许是我自己去抓的吗？还是神自己会做的？我只要心对，人对，整个心整个人对了，神就会让事情成就，好，一步一步成就。大卫没有去因着神你给我这个应许我就去打，他没有。所以经文一开始他是用和好的，他是去安慰的，他希望呢用这个方法达到和平。因为我要打败一切仇敌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不是要建立自己的王国啊，这不是他的心啊，他的心只是想说我的国家安定啊。那这个安定不光是给大卫个人的应许啊，神也应许他的儿子所罗门要做太平的人啊。所以所罗门只能够住一个地方啊，他只能够住在太平啊，对不对？他要做太平的人啊。那因为所罗门要成为一个太平的人，就是在太平当中建殿，为神建殿。所以这个东西有两个应许，一个是关乎大卫自己的应许，一个是关乎神对大卫的后裔的应许。要在安定太平当中才去建殿，否则一边要建殿一边要去打仗就比较辛苦了。那所以这个考验一个领袖他的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对神的信任，一个是他的心胸到底是正的还是有问题的。对，大卫是一个心对的人，所以他说你给我这个应许我不会自己去打的，我不会就开启对外扩张增加我自己的本钱，然后呢打败所有的敌人。大卫没有这样做。所以一个心对的人再加上对神相信的人，他就进到应许当中了，对，他就走到神的带领当中一步一步前进。第一大段讲到打败亚门人一到十五节，他整个对于亚门人的那个这个交手呢，他不是去打他的，他是派使者去，希望去安慰他。因为一个国家呢，通常一国之君，旧的君王离开，新的君王登基，无论他是在哪一种情况之下登基，都有一种不稳的状态，好像各方势力都在看。所以一个新的君主起来的时候，大卫希望趁这个机会，一方面是安慰他，第二方面大家和好。如果能够达成和好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和平共处，不要有战争，这是大卫的心。他趁这个机会去安慰，去联络，去和好。因为他的父亲应该也是跟他说，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，那这个后代是一种盟约的意思，是他的父亲跟我有盟约，所以现在我要跟他继续这个盟约，以及于大家两国不要有战争。这件事情结果走向哪一面呢？大卫的心是正的， 哈嫩旁边的人的心呢是歪的，那哈嫩自己这个人呢也是歪的，所以歪的就听歪的，我们没有办法问歪为什么，因为就是歪的，所以他就听进去了，听进去呢，结果就羞辱大卫的臣仆，这些两国相交不斩来使嘛，对不对？洗姐，你干嘛要羞辱他呢？对，那这个羞辱蛮大的，啊，刮了，剃了他的胡子，不光是这样哦，哈啊，剃把他衣服弄掉，然后呢露出下体，和本的翻译是很露骨的在这边，哈，是啊，不光是把衣服剃掉那么简单的，对，所以整个对臣仆的羞辱很大。那羞辱他就羞辱大卫啊，那大卫去做什么？大卫也没有说好 我主动出兵打你，没有啊，大卫只是做一个接待的权柄，他找人去跟这些臣仆说，你们现在不要回来耶路撒冷，以你们现在这样状况回来，你们会很羞耻，对，很羞耻，所以你们在那边等，等到你们的胡子长回来了，等到你们的尊严回来之后，你们再回耶路撒冷。所以他大卫是一个心对的人，他没有说你挑衅我，我就去打你，哈。然后呢，他是一个心对的权柄，他去接待他的下属，除去他下属的羞辱，哈，让他们在耶利哥等，等到时候到了再回来。这是大卫的心。可是亚门人这个哈嫩记着做贼心虚咯，对不对？他记着说去，他去揪团，哈，去揪那个战斗团，哈，啊，他这个团呢很大，他用1000他连得，结果呢，于是雇了32000辆车和马加王并他的军兵。我们不知道一辆车到底有多少人。如果一辆战车在古代至少是两个战，可能是一个战士两，说两个战士在开车，后面还有一个将领的话，那可能一辆车就三个人，这三辆多就是90000多人，再加上马家王的军队，应该可能有几万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十几万人，大卫面对这个军团蛮庞大的，十几万在古代是不得了的一个军团。结果呢，他就派约押，所以大卫是被动的，他在和好的事上是主动的，他在打仗的事上是被动的，对，于是他就打发人去，打发约押去，约押去的时候，亚门出来摆阵，去到第十节，约押见敌人摆阵，他就挑选精兵，12节。约押对，约押是大元帅，约押很特别，约押很会打仗，他应该很那个战略性很强的，那个打仗应该用什么战略，那个部队应该是用什么方法，他很厉害的。可是十二节让我们觉得啊，这种算战略吗？十二节他说，约押对亚比塞说，亚兰人若强过你的话，你再来帮助我，亚门人若强过你的，我就去帮助你。那等于当时呢是没救了，当时是敌人强大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只能够兵分两路去试试看，去抵挡，如果敌人强过你，我就来帮你。 那现在他没有讲第三点，如果两边都很强的话，记得国家自救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于当时来讲，经文在带出一个东西是敌人很强，敌人强到一个地步，约押都没办法去想别的方法了，他只能够把军队分成两半，哈，我们各自去打吧。可是他最后赢哦，他最后赢哦，他最后赢，一方面是神自己的应许一定会成就，第二方面是一个人他怎么去进到神的应许呢？很重要，一个人进到神的应许，不要一个人去，是一定要有帮助，帮助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亚比塞跟约押，他说你若强，敌人若比你强，我就来帮助你，敌人若比我强，你就来帮助我，帮助帮助，无论如何都需要有帮助。在神眼中，神不喜欢我们一个人单打独斗，事实上单打独斗也是很容易输的，所以一定不可以单打 独斗，一定要有团队，这是第一个秘诀。第二个秘诀，他说我们第十三节，我们都当刚强。进到应许通常都很多艰难的，进到应许通常都会很多拦阻的，很多艰难，很多拦阻。可是问题，应许是谁给的？神已经答应了，那 我要不要进去？所以刚强又是另外一个进到应许的根基，不刚强没办法进到应许。神对约书亚也是这样鼓励他，对不对？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所以每一次我们进到应许的时候，那个应许一定很多敌人，很多拦阻，很多我们看起来不好的东西，不好是就我觉得对我不利的东西，对我方不利的东西，好像敌人很强，我们去打一定输的，类似这种客观好像看起来不能的东西。那所以他说，第一，我们要彼此帮助；第二，我们要刚强。刚强，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能在心里面输。如果心里面先输了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就 不打着先输了。第三个很重要的是什么？他说为了本国的民，原来他战争本身带着一种意象哦，要赢，要进到应许，一定有意象。那个意象不是为了自己，如果他是一种自私的动机的话，那整个动力没办法有保证。如果他是一个群体，为了我们的民去打这场战争，对啊，他又不一样了。他是一个群体里面的意象，四大运里面蛮多台湾的选手，是不是啊？我昨天才看了一些他们的小，他们以前艰难的故事，哇，很多都很艰难。有一个跑一百米的，家里很穷，穷到一个地步，他跑的那个靴，那个鞋子都破了，他都舍不得买新的。一个举重的，举重的选手，原来是亚美族的，是不是？家里原来穷的很穷的，很穷的，很多这些故事。那现在为了群体，不光是自己刚强，对不对？不断练习，不断练习。举重的原来很喜欢田径，跑步，可是他教练就跟他说，你选两个，要不然就跑步，要不然就举重，他就听错了。如果你要跑步，你先学举重，他就他听错了就举重。后来比赛的时候就跑那个学界里面跑四乘一田径比赛，他交棒的时候的棒就摔在地上。可惜隔天举重拿了冠军，那好了，就举重吧。是很多东西都是一步一步这样的，他自己要刚强。接下来是一种意向，一种荣誉感。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打，我是为了我的国民去打，那就不一样哦，是不是更大的荣誉感？又不止这样哦。第四点，为到神的诚意做大丈夫，这个诚意是神所应许的。神所应许的诚意，神所给我们的诚意，所以我们要做大丈夫。所以东西一步一步走进应许哦，是不是？第一彼此帮助，第二要刚强啊。为什么刚强？为了我的国民。为什么可以刚强？因为神给应许的，这个诚意神应许给我们的。并且呢，第五个，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。我们是走进神的计划里面的，我不是走进人的计划。耶和华有他的意志，他的意志就是要我们得胜，就是要大卫所有的敌人都被制服。那所以原来，一个人他之所以越来越刚强，后来可以打胜仗，可以勇敢，敌人很多他都不退缩，原因就是这些，一步一步走，走到最后神的旨意成就。当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，就是神的国降临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他旨意畅通无阻的地方，就是神的国降临的地方。因为他统治来了，整个治理权来了，对。那所以对我们来，蛮多东西很急的去想。对，我的困境，刚才宪行分享他的花愿，你就宣告你的花愿是愿神的国降临。 对啊，这是伊甸园，神国的花园，神你要搞定这个事情，我不要只有三个月的那个植物，我心中是一年的植物，神你让这个东西补足补足补足，一直去到你的应许。对，我也不主动去做一些好像控告的事情，对，我把权柄交给你，神自己会处理，整件事情会越来越美好。所以他们就打败了那个亚门人了。打败完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十四十五节哦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，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，亚门人和亚兰人见亚兰人逃跑，他们也在约押的兄弟亚比塞面前逃跑进城，约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最后一句很特别，人家在你面前逃跑，我们通常都会怎么样？对，乘胜追击啊，杀啊，你这样羞辱我们的那个世臣，对，我现在就要报仇，好，我要把你全部灭绝啊，这个就是大好机会。可惜没有啊，约押回耶路撒冷去了。所以他秉承大卫整个心态，大卫整个心态不是野心，大卫整个心态不是要为了自己的王国追求些什么，对，他只是汲取神的应许，他要和平。你来打我，我当然要应战，对不对？我要应战，那我应战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也没有想要对你做些什么，我只是要保护我的家园，很简单，保护家园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神自己会出手的，神会出手。这个亚门人跟亚兰人， 他们如果神要定义消灭他们的话，他们不会罢休的，你不打他们，他们还会再纠团来再打，对，所以下一部分就出现了，就出现了。对，那时候我们再出手就没问题了，因为不是我打你啊，而且不是我也放过你一次啊，对，所以整个事件都在神的掌管当中。第二大段就讲亚兰人，所以到底我们对神的信任有没有等神的时间？我们对神的信任有没有前进？不怕，我不怕那个艰难。因为每一季要进应许之前呢，它一定是艰难的，因为那个应许是我还没得到的，这才叫应许嘛。我已经得到那个应许，不是应许，它已经成为历史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已经读大学毕业了，神你应许我大学毕业啊，那已经成为历史了。一看年纪就知道这个成为历史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已经不是二十几岁了，不是十几岁了那一种。所以应许是什么东西？还没发生的事情，还没发生的事情，还没发生的事情，可是在神里面呢，这个事情又已经发生了。他对我来讲还没发生，对神来讲已经发生，那这个就叫应许。神一定会让这个事情发生。对我来讲，我要的是我相信神所说的，我相信神所说的。那我现在这个从我这个点去到神应许的那个点当中，一定是有崎岖的，有不平的，有高高低低的，有问题的地方。那这个地方就需要什么？刚强，做大丈夫。信得过，我不是为了自己而已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都把我们放在一个群体，让我们成为群体的祝福，也汲取这个群体的意向，从群体的意向要带动是神所给的诚意，神所给的应许之地。那这个东西又带动是神的旨意成就，他的国降临。对，所以他是一步一步让我们去想，哦，原来我今天在走的这一步，我以为是我自己面对艰难吗？不是，是我走进应许，我走进应许啊。那顺服，你面对的一步是好像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吗？不是，你在成长，你在成长，该拒绝的要拒绝。那这个就是代表什么？我开启认识我是人。对的，你说原来活到那么久才重新认识我是人了。对啊对啊，原来我们回到基本点，就是我们常常是很像亚当跟夏娃。亚当跟夏娃的试探是什么？谁对他说，你们吃的日子便如神。 这就是人最不容易学的功课，是我要扮演神。好，你说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扮演神，那我只是想扮演超人而已。超人就是超越人，就是神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当我乖乖回到我是人，我不做超越我能力范围的事，除非是神你的应许，我就去做，我去做。唯有合法超越人的能力的地方，就是神的应许，那个地方我就合法去超越我的不能，因为是神你叫我做的，对，凡是你没有叫我做的，我就乖乖做回人。很简单，那这样的话，神的应许就会成就，我的心就调到变成一个对的人，一个对的心。我没有为自己去图谋大事，我没有为自己有野心，我也没有尝试去超越人这一个的界限，我就是人。我有很多不能，可是你把应许给我，我就刚强壮胆，我就为我国民，我就为神你给的诚意，我也为神你的旨意，我勇敢前进。所以他们就打败了亚门人，下一幕他们打败亚兰人。亚兰人，你从那个约押他自己带兵去打那个亚兰人，就知道亚兰人比亚门人强，所以约押自己把最精锐的部队要打最强的敌人，然后就把另外的部队交给亚比塞。亚兰人来咯，亚兰之前是收的钱被雇来打仗的，现在呢他打输之后自己没有钱呢，也继续把约旦和另外一边的同伴也拉过来去打这场仗，因为他们不想大卫强大，免得影响他们对那一个地区的影响力，所以他们要主动打这场仗。亚兰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，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一边的亚兰人调过来，他们就来打了。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聚集。你看，有人告诉大卫，经文刻意去表达大卫是被动的，大卫不是到处去主动去好像扩大他的影响力。就聚集以色列人去打仗咯。当时呢，亚兰人十八节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，大卫杀了亚兰多少人呢？7000辆战车的人，40000步兵哦。哇，那个战役应该是蛮庞大的，这个战役应该是大卫赢跟输很难说的，因为光是被杀的7000辆步兵40000，所以这次又是几万人哦，随时100000的大军也是这样杀过来的。所以大卫能够赢又是因为神的应许，因为神的应许，所以他能够得胜，并且杀了那个亚兰的将军那个说法，对吧？那所以那个王就跟他和好了，跟他和好，和平又来了。那这一切都是因为未到所罗门预备，神给大卫的应许会成就，神给所罗门说你会成为太平的人，一定会成就，对吧？那最近有一件历史蛮特别的，讲中国跟印度边界那个冲突现在告一段落了，印度撤兵了。印度为什么会撤兵呢？是因为预备参加之后有金砖五国的一个会议在大陆，他们要进去参加这个会议。那刚刚好神让一件事情发生，是印度内部有一个宗教的教主被控告犯奸淫，那这个案件已经审了10年还是20年了，那到最近才判决的时候就判那个教主有罪，判那个教主有罪，那个教主的信众很多，就在法院外面呢，就包围法院，起那个骚动，并且整个骚动影响去到印度的首都，原路的那个交通都受干扰，都受影响，而且那个总理的党呢，他又之前有人去拜访这个教主，跟他说你的信众很多，请你来帮助我们，得到票。那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总理那个党就很多的意见， 很多的批评，那这个时候是最不适合打仗的时候，所以他内部的问题就引发他不想外部再有多的问题，所以就大家用一个下台阶，你好我好，大陆的、印度那边就说我们会坚定我们的防线，我们已经成功让到大陆不修筑那个铁路了，大陆方面的口径是说我们会根据天气改变我们修筑铁路的那个计划，现在天气开始变冷了，我们要改变计划，大家都找到一个下台阶，然后那个战争就结束了，那一个好像一触即发的这个战争就停下来了。所以呢，如果神的手在掌管的话，事情会这样发展的，因为神现在不想亚洲有动荡，整个亚洲应该是经济起飞，经济起飞预备整个信仰的爆炸，然后就可以大量把福音传回中东、中亚、耶路撒冷，一直传回去。所以这是我们所了解神的计划、神的心意。那亚洲最好不要有战争，那仇敌要的是什么？亚洲要有战争，因为亚洲有战争，整个亚洲的经济是不是立刻会受影响？经济受影响，那个宗教那个东西传回耶路撒冷，很多东西它那个整就不一样了，它没有那么容易了，对。那所以这是我们的理解，神的手就让一场龙跟象的战争就停止了，就停止在那边了，两只动物在那个新闻报告里面就握手了，大家就握手了，那就预备那个金砖五国的一个经济会议，高峰会议。那这五个国家它占了整个世界的经济23%哦，然后呢它提供过去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率，那这种增长率几乎50%是从这五个国家提供的，所以它的重要性越来越大。金砖五国是那个 BRICS， 巴西、苏俄、BRI 就是印度 ，C 就是中国 ，S 就是南非，所以这五个国家就成为一个金砖五国。它取代了以前什么亚洲四小龙啊，很多很多这些，所以它越来越发展。那整个发展是不是都在神的手里面？都在神的手里面，对啊。我们要看的是看神的作为，我们要做的是祷告，让神的旨意成就。我们要参与的是勇敢，勇敢。可是我们要做的是心正，我的心要正，要对。做一个对的人，只要我心做对的人，我勇敢前进，神的旨意会成就，神的应许就会从他手中的现在到我的现在。因为对神来讲应许就是现在，对我来讲应许是未来，那我怎么去把神的现在变成我的现在，就是我的信心。当我用信心的时候，神给我应许的现在就会变成我的现在，听得懂吗？本来应许是未来的，可是对神来讲是现在，所以我必须用信心把未来的应许变成现在，那我就汲取这个应许。大卫做得到，因为他是心对的人，大卫做得到，因为他是信神的人，连大卫的臣仆，他的将军都做得到，所以打完该退，退回耶路撒冷，没有故意去挑拨些什么东西。神的心意，如果敌人不改变的话，最终敌人会被消灭，这是神极大的心意。巴不得神今天把这个祝福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心对，我们汲取未来的应许成为现在的应许，我们的敌人一定会全部被赶出去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同来敬拜神。